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可以在大气电波里面跟大家相遇。我们今天能够张开眼睛看到美丽的天空，我们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听到我的声音，其实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新一天新的气势。给你们介绍，我是吴冬儿，东方的冬，儿童的儿。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基督徒的三大考验。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13节。在人生里面，从起初到终结之间有数不尽的考验。最近大家从新闻报道里面可能最清楚的看见了，就是那个高考的考验。很多年轻人都面对这个考试。学生不单止在考试，其实在他身边都有很多人陪着他们。我看见一个报道，还有说啊，为了学生可以考试考得顺利，所以特别给他们弄的那个空调电压弄得好，你知道他们可以舒舒服服的去考试。在这个时候也有不同的前辈老师的分享啊，以前的毕业生有一些分享，说到他们的经验，怎么样去考试了比较容易，比较可以有把握。所以其实高考生不是他们一个人走进考场，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孤单。我们基督徒其实也一样，我们走成圣的人生路也不孤单。在我们前面有很多的历史的圣徒，还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也走过不同的路。就算是我们的教会里面，他们有跟我们分享他们人生的历程，他们怎么样去胜过试探，胜过考验，怎么样经历过不同的考验和人生的阶段。所以其实我们走基督徒的人生路也不孤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讲到的经文在路加福音4章1-13节。这个经文的内容是关于耶稣受试探。其实除了路加福音以外，在马太福音4章1-11节，还有就是马可福音1章12-13节，都有记载同一样的事情。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特别提到耶稣的家谱。诶，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好奇怪哦？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基督徒的三大考验，为什么我跑到那个家谱里去了？如果你有常常听我们的解经节目，或者是上我们的课程的话，你都会知道上下文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们理解经文的一个要点。这两个家谱其实不一样的。马太是由亚伯拉罕开始到耶稣，而路加讲的是超越亚伯拉罕，甚至数到亚当去。在路加福音3章21-22节讲到，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然后路加福音3章38节讲到，以挪士是瑟德的儿子，瑟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这个家谱不单只是对犹太人有意义，其实在这里提到的是对普世的人类都有意义。因为最初的第一个亚当面对试探失败了，他的薄逆和不幸让他失去了神儿子的位分。可是现在被称为幕后亚当的耶稣基督，这个第二亚当，他顺服神的旨意，胜过试探，使神人的关系得以符合，甚至因着耶稣我们得了神儿女的名分。 弟兄姐妹，我恭喜你，你已经通过第一个考验，就是我给你漫长的一个背景的资料。好，我们正式来看哈路加福音的经文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来看看耶稣开始在世上的工作之前怎么样胜过试探。请你翻开圣经，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翻开圣经第四章一到四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的考验，这个考验呢，就是用神儿子身份把石头变食物，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经文。然后第二种的考验是用拜撒旦的方法来取得世界的荣耀，就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五到八节。第三种的考验是用神儿子的身份测试神的保护和应许，就是在路加福音四章九到十一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常常讲到试探这两个字，其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有双重的含义。第一方面是讲到试验考验，另一方面是怂恿犯罪。所以在经文里面你看到哈，魔鬼这个试探其实是希望怂恿耶稣犯罪。可是神如果是神试验人的话，他的目的是要坚固和炼净人。你可以说哈，我们基督徒不等于耶稣，不会遇到相同的事。不过圣经却让我们看见，从创世到耶稣到今天，属神的人都会面对考验和试探。或者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段经文，记载于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里呢也会帮助我们更明白试探这一回事。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圣经的作者们似乎都了解到撒旦的伎俩，所以都做出了提醒。我们看看约翰一书第二章这里跟路加福音第四章这里其实都很相似的。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的肉体的情欲，就跟我们在路加福音看的把石头变食物这个方面很类似。第二种呢，就是眼目的情欲就跟路加福音第二个的考验那个试探就是很类似的。你看见世界的荣华你会不会要来拜撒旦呢？第三个呢，就是今生的骄傲，就是跟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用神儿子的身份这个是很敲人的身份来测试神，试探神。我们每个人虽然不是每分每秒都在受试探，可是我们确实的每天也面对不同的试探，有的时候能够胜过，有的时候却失败了。耶稣在面对魔鬼促进法宝的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在新约的圣经作者里面一开始就发现这个事情，跟亚当和夏娃受试探的事件可以做一个平衡。圣经把耶稣看作第二个亚当。在路加福音的结束的部分，你将会看到耶稣在花园里的极大的痛苦他戴上了荆棘的冠冕，流汗，被钉十字架。面对试探苦难第一亚当他失败了，可是这个我们称为幕后亚当第二个亚当却得胜了。 他的得胜为我们带来出路。在创世纪第二到第三章里面的记载，那个试探的记载其实有类似的状况，就好像刚才讲到的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对应着创世纪第三章六节的话，你会很容易的看得清楚，就是说那个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这个方面就是肉体的情欲了。第二种的眼目的情欲，就是讲到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且是很可爱的。第三种是今生的骄傲，这个果子能够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了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希望得到好像神一样的智慧。所以试探从前到如今都不断的在出现。基督徒的人生考验，刚才讲到是有三种肉体的情欲，所以当我们去理解的时候可以去解释到身体所引发的欲望超过我们正常的需要。我们肚子饿想吃东西，这个是正常的欲望，正常的需要，不过超越了正常的需要的时候，那就变成了欲望了。或者我们在引申去解释去了解的话，就是用了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或者是用错误的方法来满足或者是处理自己认为是重要和必须要的事情。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很明显的，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一听到就能够明白，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五章里面讲到以扫打猎回家累死了，他为了一碗红汤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肉体情欲的例子。曾经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学弟他的见证分享，他还没有进神学院之前呢，他有200多斤，他的教会传道人不给他推荐来读神学，那个传道人跟他说，你看你的身材这么胖，其实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你没有好好的节制你的那个口欲，常常要吃东西，也没有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没有做适当的运动。如果你在这两个方面没有好好的节制和学习的话，我是不会给你推荐读神学的。虽然你的成绩非常好，你的圣经的根基也非常的厉害，不过我也不给你推荐。所以那个弟兄，我这个学弟那个时候很失望很沮丧，他为了想要服侍神读神学，他花了一年的时间从200多斤减到150斤。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见证分享的时候，那个照片的对比其实是非常大。可能你会听到这个例子心里面也觉得可能有点可笑，或者是很紧张，好像在讲我自己。不过确实这个事情是一个弟兄他为了愿意服侍神的缘故，很主动的对抗这个肉体的情欲，学习怎么样去胜过这个试探而做出努力。第二种的试探是眼目的情欲，从眼目引发的情欲使我们心理上面得到那个满足所以当我们去了解这个考验的时候，就可以引申到我们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向魔鬼或者是不对不公义的事情妥协。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就是大卫贪恋拔示巴这个事情。有一天那个大卫看见那个拔示巴沐浴，看见她很漂亮，为了要完全得到这个女子，她竟然安排一个场景让她的丈夫乌利亚战死沙场，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知道的事情。那现在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眼目的情欲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台手机，我想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你问问自己，你花在那个滑手机的那个时间有多少？其实你不需要这样看那么多时间，可是一开了 你就停不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面对的最大的那个眼目的情欲。有一期我记得我带一个短宣队去那个东南亚的国家去宣教，在有一个空档里面，我们只是去一个购物中心里面去吃午餐。我已经特别提醒我的团员，他们不要随便的走开，因为治安实在太差。因为在那个购物中心外面，其实已经很多警察来保护市民。可是有一个姐妹吃完饭了以后，我们在等其中一些团员他们去完洗手间就要离开的时候了，突然间看到一些衣服觉得好漂亮，然后呢就自己的跑过去那个卖衣服的店里面。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叫住他，哎，不要走开，不要走开啊，因为老师已经叫我们在这里等，不要走开。可是好像他完全什么都听不到一样，坚定的瞧着他那个衣服走过去后来这个姐妹买完了衣服回来的时候，她跟我们道歉，她说那刚才的那个时候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好像完全听不到大家的声音，只看到漂亮的衣服就跑过去买衣服，完全听不到我们的提醒还有那个刚才说的话。所以眼目的情欲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要特别的留心留意。第三个考验呢，就是今生的骄傲。在这里可以讲到很快要叙事的虚荣呢，包括身份、地位、名誉、财务、美貌，甚至乎我们的德行我们可能因着个人的背景、能力和恩赐得称赞而骄傲，不归荣耀与神。好，在对抗今生骄傲的这个方面，我曾经听过迦南诗歌的创作者小敏姐妹的一个见证，她的分享，她讲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她，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找她分享见证，可是她在里面开始不平安，因为人对她的称赞多于对神的称赞。所以从那一次开始，他就没有再公开分享他的经历，因为他害怕，他有一天因为这个缘故骄傲了，不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他把这些机会都要暂停，安静的默默的在背后继续创作，如果神给他这样的机会的话。所以我看见如果面对试探，面对考验，其实是很多种多样的。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例子，我在这里不是要贬低或者是否定人对物质或者是一些事情的需要，或者是对美好漂亮事情的追求。不过如果我们过了那个界限，或者是偏离神的教导和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危机，面对试探，甚至乎有机会离开神跌倒了。弟兄姐妹，你认为你在生活哪一个方面最容易受到考验和试探呢？这些考验和试探如何引诱人离开神呢？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我们已经认识到会遇见考验的种类，现在我再告诉你，我们在什么时候会面对考验。第一，是在你或者是教会愿意更多的顺服神、追求神、服侍神、愿意活出使命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在旷野之时，意思是在当我们在物极缺乏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很脆弱或者是艰难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独处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会面对考验。第三个会面对考验的时刻，是在任何时候都会面对考验。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面对考验和试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耶稣的经历和经验告诉我们，他能够胜过试探，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个出路。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经文去归纳出一些撒旦的伎俩，来帮助我们去预防、抵抗还有预备。第一个是在我们肉体和心灵软弱的时候，撒旦会恐吓或者是迷惑我们。他迷惑的方法可能会告诉你，哎，不去不行，哎，不买这个东西不行啊。又或者是有的人他有亲人家人离开世界，由于太过想念他的家人的关系，他们想要通灵的联系家人，或者是梦见他的家人，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告诉你，哎，我在另外一个世界需要什么什么，你快点预备啊。这些也可能是撒旦的伎俩去迷惑你，也是恐吓你，哎，我的家人缺乏呢，我要为他们预备些什么。或者是他利用你怕黑怕鬼的那些情绪还有状况，加深你的害怕，然后你害怕呢，你没有先胆祷告，先来寻求神的帮助，然后找什么师傅来做法，求一个护身符啊，摆个什么风水阵来保护自己等等。这些都是透过你在肉体和心灵软弱的时候的迷惑或者是恐吓，这个是撒旦的常常用的伎俩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是扭曲真理。我举个例子，就是好像在一个没有公平公义的世界和环境里面，扭曲了神的属性。有些人会跟你讲，如果神真的是公正公义公平有爱的神，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可能就是用这个方法扭曲一些的真理道理，让你去怀疑神，离开神。第三个呢，他的伎俩就是用你的背景、能力、恩赐，使你不再顺服神，不归荣耀于神。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一些经验、有一些的学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事，没有先去祷告询问，我已经有这么高的能力，我为什么还要祷告？为什么我还要谦卑来问神呢？神已经给我这些了，我就用我的这个方法去做吧。还有就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可是这个是真的是假的，我们可能都能够听得出来。第四个撒旦的伎俩是使我们怀疑神的话。我们最常遇到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遇到挫折、困难、患病，或者是有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会问你一句，神真的爱你吗？如果他爱你，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了？使人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爱，也是撒旦一个常用的伎俩。当我们认识了撒旦的伎俩以后，我们还可以透过耶稣的经验，我们学会那个得胜的方法。首先，最积极和简单的，也是不简单的，就是要熟识圣经。在我们今天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其实呢，每一次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总会引用圣经的话来回应撒旦。好像四章第四节他讲到，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经文其实是来自生命记第八章的内容。然后面对第二个试探，耶稣讲的，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就是来自生命记第六章十八节里面的内容。然后呢，最后那个试探，耶稣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里也是引用了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的经文。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熟识圣经的话，我们就能够用真理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还有诱惑。第二个得胜的方法就是认识自己的需要和弱点。 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常常呢会跟我的丈夫发脾气，常常很容易生气。每一次生气过后了，我安静下来反省，然后我就会跟他道歉，然后我觉得很辛苦，常常的犯这个毛病，然后要道歉哦，也求神帮助我赦免我常常这样子。后来我们就发现，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会发脾气了，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很累的时候，睡得不够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生气啊。这个发现了以后，我的丈夫常常跟我说，老婆早点睡觉，不然你明天就向我发脾气了。然后呢，第二个他就发现，就是原来我有血糖低的情况，我是血压低，血糖很容易低，所以呢他会常常帮助我在袋子里面放一些饼干啊、糖果啊。当我他看见我有些不对劲的时候，好像要爆发的时候了，他就会给我一块饼干。其实那个饼干不单只是解决我血糖的那个问题，而且也提醒我，哎，我的脾气又来了，可能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影响得到。不过这个情况不单单是身体的状况，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心理了，或者是心态方面的。举例说哈，我向我丈夫发脾气，可能是因为他做不到我的要求。他做不到我的要求代表什么了？就是我用我的标准来要求他做一些事情，所以他达不到我的标准的时候，我就生气，我就发脾气。所以当我去了解到我身体的需要，了解到我个人的情况或者是弱点的时候，我发脾气的情况真的是减少了。所以当我们认识自己和自己的弱点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多一点去胜过这些试探。然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应许，这个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得胜试探的那个窍门。刚才你认识到撒旦的不同的伎俩，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就能够打破粉碎这些撒旦的伎俩，然后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人生在世，随时随地我们都会遇到许多的试探或诱惑，如何面对或者是胜过他们，其实今天的经文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勉励我们，在第四章十五节里面讲，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也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弟兄姐妹，希望透过今天讲解这些经文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的人生会面对试探，面对考验，可是无论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都有胜过试探的经验方法，我们听过了学过了以后放在心里面，希望我们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通过这些人生的考验。我是吴东儿，愿主祝福大家。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这